加入共学团真的对我们家庭带来的影响很大。
学龄前的日常对待，它不只是教养问题。
美国有个研究，在14岁之前的孩子，听力的学习是大于视觉的学习。
今天在一个自由学校里面， 它有可能是长这样，那对你来说，你会想要怎么做？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狱。这一集我们又进入一个之前有曾经开始做过的新的专题哦，就是我们会包括主持人我自己，还有我们一些我身边的朋友，我们到一些其他的实验单位、实验教育的一些机构、团体或甚至学校，我们在做参访。那参访之后呢，如果说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想法嘛，比如说大家看到不一样的面貌啊，然后各个不同县市的学校，各个不同的办学理念。那今天这一集节目，我们会邀请到一个算是我自己在政大这边的同学。那他在一个还蛮有趣的学校，就是在一个台北市的和平实验小学里面，他去这边实习。那我们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他，因为其实和平实小在我之前刚进入接触到政大这个计划的时候，其实我有想过要让我的小孩念这所学校，不过我们的那个伙伴们哦，他们在和平实小实习的时候有非常多有趣的故事跟经验哦。那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这集的来宾，我就叫他胖胖好了。胖胖来一段自我介绍吧。
好，大家好，我叫胖胖。那我现在大学毕业一年多，算是社会新鲜人。那我除了家教啊或者社团，其实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对，那这次实习也算是第一次就是直接踏入教育现场。那我实习的时间是两个月。
好，胖胖，两个月对你来说有很长吗？
有点长，我觉得有点长，有点久。但是值得啦，还算值得，这样有收获。
哦，哎，我先想问你一下，你怎么会选和平实小？因为其实如果要在台北市的实验学校或者是团体或者是机构，满满的到处都是嘛。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看上和平实小啊？
我最开始想去实习的是全人，但是全人在就是我读的书里就有一本书在介绍全人，就是那个成为他自己，然后还有听那个实验教育的一些人啊在说全人他其实你去那边会有点太自由，你会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那我想干脆找一个另一个极端，就是一个公立的实验小学，然后去那边的老师，我想他们有更多就是已经规划好的东西可以让我去参观，他们也知道更知道怎么对待实习生。对，这是我当时的想法，这是关于制度方面。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主题式教学是和平实小就是主打的一个内容，然后我还蛮好奇都是实验主题教学到底是怎么去跟什么国音数去融合，到底是在教什么东西。对，我就想要亲眼看看这样。
好，胖胖刚刚提到的那个全人啊，胖胖你知道我们节目之前也有做过全人的分享吗？就是上一届的那个小许啊。你有听过那一集吗？
没有。
你没听过的，我建议你可以去听一看，因为他其实讲了一些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你刚刚讲那个自由那一块，我也同意哦。就我听了那个小许的那时候在分享全人的经验的时候，我觉得你大概在台湾，你现在可能只有社谷吧，因为社谷也是一个传说中的完全自由的教育环境嘛。对，所以如果要找这么我社谷我一月份会去听，然后到时候我会再分享成那个节目内容做给你听。对，社谷我蛮有兴趣的。对，好，那我们现在了解说胖胖选了这个和平视角，原来是因为全人这个太自由了，害怕一下，所以挑了一个相对保守一点的地方。那我们来跟也帮听众朋友稍微我们说帮听众朋友去加深一点印象。好，和平实小到底在哪里啊，胖胖？
哦，和平实小就是在捷运科技大楼站附近，就在
六张犁那边。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国北角，这是在台大旁边，它是那边有那个和平球馆跟大安运动中心，它跟和平球馆是连。
哦，你这样讲我就知道，我感觉最近投票我才刚回去和平球馆，和平球馆的附近哦。所以它的交通位置其实也算是很方便嘛，对不对？
对对，它交通位置很方便。
哎，你自己去实习的时候你都怎么去啊？骑车吗？还是坐车去？
会到捷运到公馆，然后骑脚踏车过去，因为可以就路过它，就是还蛮舒服的。
好，那我们了解和平的地位。其实坦白讲，和平实教它的地位是，我想应该是可以说是台湾所有实验教育学校里面，我觉得是数一数二，位在中心地带跟方便的嘛。这个胖胖你同意吗？
嗯嗯，对对，真的是
对啊。因为大部分的实验学校其实要么就是在鸟不生蛋的偏远山区。这样讲现在开始得罪各个实验学校、啊、你知道那个成人在卓兰吗？
卓兰山上呢？
对对，但是没有啦，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实验学校在山上也或者在哪鸟不生蛋，它也不是坏事啊，就有时候远离都市什么的，对，也是他们有他们的原因啦。然后当然包括说校地很贵，这也是一个事实嘛，就是实验学校毕竟它现在还很少公办公营的学校，但是刚好我们这次我们来聊的这一个学校就是算公办公营嘛，对不对，胖胖？
对对，公办公营的学校，所以我本来在那边当老师，那边要当老师的话有教师证。
那个国家体制还是在嘛，对不对？
跟大家讲一下。
哎，那胖胖，和平实小的学校大概多大？你感觉起来，你觉得他在国小里面，他算是一间？就是空间是够，对你来说你觉得这学校的空间是够大的吗？
嗯，算是蛮小，跟我自己以前读国小的感觉比起来，但是学生可以活动的范围空间还蛮大的，因为他们就下课会跑到和平球馆去打羽球干嘛的，然后他们教室本身也超大，就是像是一般教室的两间合并起来的大小。嗯，那整间学校就是一栋楼再加一个小公园这样。
哦、OK， 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其实也他的校地你觉得也算是给学生的活动空间其实是很足够的嘛，对不对？
嗯嗯，还蛮足够的。而且值得
他们
是
你说值得一提的是怎样？
就是他们就是每天都有体育课，然后所以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去和平球馆那边运动，所以他们都很熟悉那边，然后下课有去那边踢足球啊打羽球干嘛的，这是我觉得我自己在小学没有经验过的。
哦，诶，他们在和平球馆使用场地是有要付费吗？还是不用？就是那就算是他们的。哇，这是蛮爽的。对啊，因为和平球馆很新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对，和平篮球馆办蛮多体育赛事，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新的场馆哦，就是以台北市这十几年来的盖的里面，它算是非常非常新的。对，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个学校大小之后，我们来稍微给听众朋友一点印象，就是哎，那胖胖他们是分他们的年级是怎么分？因为我们知道有的实验教育学校可能是混龄，然后有的可能是几个年级一起。那在和平实小他们是怎么去分年级呢？然后一个班又是大概多少人呢
？OK， 他们的年级是一年一年分的，就是一到六年级，然后还有幼稚园这样。那一个年级一个班，然后一个班大概五十个人左右。
哦，五十个人，
五十个人左右。然后高年级一个班会有四个老师，
一个班四个老师，然后五十个学生，那真是超级多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超多人这样。
他们现在每一个年级都是满五十个人吗？
我记得每个就是人数差不多。对
哦、OK， 哇，那他真的算是刷新我的三观，因为我印象中大部分的这家学校人数好像都是走小班制，他这个基本上是算是特大班制吧，对不对？
对对，他就是有两个班合并，然后老师也合并，就是可以一起协同。
诶，那他为什么一个班级要四个老师啊？
啊，就是四个老师，这是我进去之前不知道，就是四个老师他们会互相协同，然后讨论下一个 学季要上什么。哦，学季就是他们一年分成四个学季，就是把一个学期拆成两个学季这样。然后每个学季啊，他们都有自己的主题课，就是特别的主题。像我上个学季就是超级创客这样。然后老师他们还要讨论说，诶，接下来就是要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因为我实习的地方是六年级，他们比较特别是他们要准备个展，就是毕业，有点像毕业展演，毕业要展的一个研究主题。对，然后老师他们就会讨论说这个要怎么规划，然后还有主题课要怎么去规划它，然后每个礼拜大概要怎么上这样。
好，那胖胖，我们刚好切入到我们这个学校一个很有特色的主题式教学哦。你们能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说你在和平实教实习的这样的，你看到这个主题式教学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就是你觉得他们这个理念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的，你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OK， 这个主题式教学，好，主题式教学就是其实每一个学季啊，就是中间会有一个假期，那这个假期老师他们就会讨论说主题是这个课要上什么东西，主题课程要上什么东西，而且这个讨论是用公民咖啡馆的方式，是全校的老师一起讨论。那意思就是说每个老师他们会自己先申出一下，比方说超级创咖先申出一下自己的想法，那接下来就是公民咖啡馆，然后世界咖啡馆，然后那个其他年级的老师就会跑到这边啊，有兴趣就跑到这边啊，来听说你接下来要怎么上这个学期的课，那学期的课我要怎么去给你建议，就是我在你的主题课里面看到了什么，然后我觉得可以给一些建议。那他们是一开始就这样发想，然后他们上的形式的话，因为他们的主题课如果是用一般小学的时数来算的话，我上个学期主题课的时间是差不多四堂课的时间，然后老师就会根据超级创客这一个他们想要做的主题，然后去上比方说程式，或者说手作。对，我们那时候分两条线进行，就是程式跟手作，然后先上三个礼拜，然后接下来就是更深度的去真人，就是再分组，就是大家分三组，什么要去机器人啊，你要写程式控制微控器啊，还是之类的这样。然后最后一堂，其实这点跳到之后要讲的就是，老师他其实给对实都蛮认真对待实习生，像主题课最后一堂其实是我在带，就是老师他们是给我去尝试，就是带一个科技相关的一体式游戏这样。
嗯嗯嗯，那你带的成功吗？
我觉得还不错啦，就是小朋友有不错的回馈这样，然后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带的时候就很紧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五十几个人不知道会被暴动这样。
欸，
但是老师
胖胖
好像很主，
你自己在前面有提到说其实你也没有教学经验嘛，对不对？所以在和平实教你觉得你自己有在从这些老师的身上去学习怎么样去教课这件事情吗？就对你来说啊。
没有，就是
原因呢？为什么？因为通常我们去观课，或是可能因为你是跟我记得你都有跟老师他们一起在教室里嘛，对不对？所以你没有觉得他们的教学法是你可能比较向往或者说值得学习的部分吗？
有时候讨论是有，但是很多时候小朋友有点趴在桌上这样。然后
要睡觉了，是不是？
就是有些小朋友就是不想听这样。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有个小朋友有一次问我说：“我不想上课，为什么我一定要坐在这边？就是好无聊这样。
啊”那老师怎么处理？
坐好这样。对，然后他 跟我讲，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回应他，我就自己换座位，我说抱歉，这样，对，我没有办法回应。
哦，现在那个来宾现在正在感觉不舒服哦，那个主持人又开始乱问问题哦。
那我他们上课真的很认，就有点像一般就是学校还是会遇到的问题啊。然后至于上课的内容，因为我一开始会觉得内容很浅，然后但是废话嘛，就是教小学生，但是我一开始就会有那种直观，因为在大学上课上习惯，就是没有那种发人深省的感觉，就会觉得不够味。
因为小学生其实是一个有点像，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用太艰涩的语言、哦、然后你的主题跟你要教学的东西要非常的清楚跟明确，他们才会接收的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我们讲说偏差嘛，对不对？
嗯，他们都就小朋友就很真实啊，而且他们也都就虽然上课可能有的不知道在干嘛，但是他们都还是很爱他们老师这样。
好，我们感谢胖胖分享的。欸，你刚刚讲一个那个什么咖啡馆那一块啊，其实你说的那个是不是有点像我的理解，是不是他们在讨论这主题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点像 OST 一样嘛，就是会是类似的状态嘛，对不对？
对对
OK
对，有点像。
好，帮听众朋友补充一下 ，OST 就是那个可以去 Google 打什么 Open Space Technology 嘛，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在实验教育里面很常用的一个讨论的方式哦，就是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然后大家可以自由的移动，然后里面可以有不同的理念去激荡哦，这个是 OST 的部分补充给大家。那胖胖，我们这边刚刚聊了这些部分啊，我们现在来聊一些比较有趣的部分。好，跟听众朋友也会好奇说，那在这样的学校里面啊，就是有没有什么事情啊，是你自己在实习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发生过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实验学校照理说，它就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活动嘛，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有趣的课程设计啊，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看看说，在和平实验实习的这个两个月里面值得聊一聊的故事。
OK， 我在实习的第一个月其实是绝望的，就是我不知道，就好像前面两个礼拜就观察完了，然后就觉得好像不知道要在看什么东西。对，好像
你就对学校很失望嘛，对不对？
哎，对，就是用这种很粗浅的观点，这样就是一个小屁孩，这样我就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蛮痛苦的，这样。然后我们班有两个实习生，包含我，就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公立，就是有上那个教育学程的实习生，这样。对，然后到了九月，因为他跟我就是持类似的态度吧。然后到了9月23号的时候啊，然后老师他们就开了一个实习共备，他们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有共备会议，就是这个礼拜发生什么事啊，还有接下来要讨论什么事啊，就是下礼拜的课程啊什么的，就他们会开一个共备会议，就会有四位老师，然后辅导老师、特教老师跟一位主任，就是还蛮多人的，就是大家一起讨论。那这个时候，那天放学啊之后，就是开了这个实习生共备，就是老师他们说想要跟实习生讨论一下，目前的状况这样。然后本来想说就 OK 啊，就是聊一下，但我没有想到就是整个过程是很 real 的，就是很打开就是心房在讲。就是他们就是直接在讲说你们对和平的失效啊，就来这边有没有达到你们本来的目的，你本来预设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达到目标，然后投入程度之类的。当然就是基于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那个时候的我想实习状态老师肯定都有感觉啊，就是可能不是
看在眼里吧，
对，都看在眼里。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有一位老师就说，他是这个是跟我讲的，因为我就说我是想要来当个观察者。对，那时候就有一个老师就说，如果你是对一个东西的观察的话，你可以就是细致的观察完之后，做完报告啊，写一写东西就走。但是如果是对人观察，你一定会影响到里面的人，那一定会需要有一点反馈，而不是看一看就走。他说你可以成为那个是一个这个班级的祝福。那我听到就觉得，好像有点被打动了，就是祝福哦，好像我确实用一种很冷漠的感觉再去抽离的，我觉得也跟我以前的怎么讲，在教育里面学习到的技能，就是用很冷静的、很冷漠的感觉去抽离那个情境，然后去观察这个里面发生什么事情。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才开始，好像变不一样，就我就试着去融入到里面，但中间还是有一些挣扎，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我实习的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如果我只有实习两三个礼拜，那可能我并不会遇到这件事情，就可能还是就是说，哦，和平市校就这样哦，这样。但是这个经验真的是让我重新的去看和平市校，对，然后渐渐的融入进去吧。
他骂你，你很容易就被打动了。这么一句巴勒的话，你就被打动了。
他们就是讲话，就是很真实啊，就是有什么就讲什么，就他们是很认真在跟你讨论，就他们不是把你当成过客而已，只是他们那个会议的给我感觉。那我那时候会想说啊，我会有一种感觉说，哦，原来和平实小不是只有主题式教学是重点，我忽然觉得好像共备这个东西还是他们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彼此的这种讨论，这种固定会空出时间，然后很 open 的这种讨论，就是还蛮感动的。对，我可能比较感性吧，但是被 shock 到这样。
可是你讲的是这个是发生在你进去两个月的第一个月嘛，对不对？
对，就是实习到一半的时候，差不多实习到一半的时候。
那在这一个月，在实习到一半之后，还有在开类似的会吗？
你是说讨论实习生的会吗？
对啊，类似这样子的，或者是说，就是还有什么 open mind 的这种会吗？
哦，没有，大家就讨论公备这样。
哦 ，OK。但是你觉得在这个转捩点之后，你跟你那另外那位实习生，你觉得你们确实是有比较大的转变就对了吗？
对对，尤其是我觉得我还蛮受影响。但我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感受到这样。
那我觉得我们谈一点那个实质的好了，比如说这个影响，那你在这之前听起来是你是用比较负面、比较消极的方式去看待这间学校嘛，对不对？那在这之后呢，你说的这个转变之后，你自己觉得在你观看它的面向里面，比如说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优点是前面没有看到的，类似这样的东西，你觉得有可以举例出来的吗？
有可以举例出来吗？我想一下。
没关系，你可以慢慢来，反正到时候我们可以慢慢剪。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剪，我们可以剪内容的，不用担心。对，
我以为瞎烂我。
对
，OK， 比较优点的这样。好，那比较优点的话，就是。好，比方说他们现在要上国文课，对，我就不只是就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想说他们是怎么教的。因为像他们有一次教新诗，然后他们是用两行诗，就是拟物诗，对，就是一首诗，然后他在可能在讲一个物件的形成，就是风筝啊或什么的，然后 他们就透过这种设计，然后让学生就是，我真是那堂课我真是有点学到，就是他们就很认真的在，小朋友就很认真的在参与，这样有点。
OK，
我有回答到吗？我好像没有回答到，我很遗憾。
没有啦，我觉得还 OK 啦。
OK， 哦，从那一次讨论之后，其实那一次老师的会谈之后，其实我们老师开始放一些东西给我们，像是我们早上会有一个 check in 的时间，就是小朋友来学校啊，抄抄联络簿啊，之后有一个全部人集合的时间。那老师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我跟另外一位实习生，就是一起经营。然后我后来就跟那个实习生说，可不可以都给我，因为我只有一个月了这样。然后那个时间就是老师真的是很放手让我去做，我就放台湾爸的影片啊，然后我甚至还有放那个我们之前那个动画组课有讨论过的那个心灵判官，就是因为我想要拉到之后的议题是游戏，关于科技危机。
OK，
哦，我早上也会讲，就是老师也真的认我做什么事，我也会讲一些小故事啊，我只是问他们说，欸，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做过弊啊，这样就是之类的聊天，这样就是带他们讨论，像这个就是可能要让他们讲一个面对自己这件事情，就会分享自己的故事下去，就老师也就很放手让我去分享这样。
所以大部分学生反馈怎么样？就是在你尝试这些比较有趣的，啊，或者说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早上的这个时光啊，你觉得学生孩子的反应是很热烈吗？
哦，我一开始放法律霸的时候，就是其实班上都蛮认真的，就是他们就哦，就是跟着影片，就是该叫的点啊，该笑的点都有笑出来，这样就是还不错。但是后来就也有听到就我忽然听到小朋友说，那个check in 好无聊，这样我就去找他聊一聊，这样就是其实每个小朋友就有不一样的反馈啊。但是整体来讲，就是我收到的是不错的回应，但是大家还是会比较想要空白时间，因为他们想要写作业，和平校的作业被我看到，就是其实算是蛮多的。对，
哦，真的啊，欸，他们的作业跟以前你自己国小的时候比起来，你觉得算有过之而不及吗？还是说有比较少？
这个量有点，就是他们的值就是提升了，就是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应该这样讲，就是比方或者是更难，比方说他们有阅读杂志，然后那个杂志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它有一些选择题，它是专门训练阅读理解的，那这种就是已经超出我小学的范围。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像是准备个展，那个展的话就是自己要研究的主题，那这也是我小学，我觉得我自认我小学应该是因为难想象我小学在做这个事情。对，有小朋友就是反映说，哦，我不想做这样，然后上台报告说，哦，老师叫我做的，我差点跪下去。
但是这很正常啦，对啊，就是学习的路上本来就有些人是会倍感压力，或者是觉得都是人家叫我做这件事情的，对。
对啊，这也会让我就是觉得有点疑惑，有点或者说有点难受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说不要。
所以你觉得在你自己看待实验教育啊，你的理念，你会觉得说小孩能不能选择他是否要学这个东西，你觉得是重要的吗？
我觉得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个情况里是他已经，如果他已经很不想学了，尤其是在这种情况，我会觉得选择会变很重要。
就是有点，这有点像是一个拒学的问题嘛。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对这东西产生很大的抗拒了，可是他没办法选择嘛。就是等于说是大人强压在他身上，还是要他一定要去学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这可以延伸到一个就是和平市小特别的课程，叫家族课。家族课是把整个学校分成四个家族。 然后导师自己也分进去哦，就是也是像我就是海洋家族的这样，然后
你是盐烤鱼嘛，对，
就对学生帮自己的这样，然后然后酷，然后这个课程大概是如果用一般小学的时间来算，就是两节课的时间，家族课，然后它是一个混龄的，就是大的要带小的这样，然后我也是因为我一直听到家族课小朋友一直说家族课很无聊，然后有一次我 check in 我就问就是谁讨厌家族课这样，
那大
几乎全部都举手，对大的哦，我之前有听到就是老师会说就是既然选了和平实小就是你就要忍受这个家族课，但是我一直在想就是家族课既然已经因为家族课就是 for 就是这些小朋友就是要帮那些小朋友就是上这是课程给小朋友的嘛，但是小朋友都已经觉得很浪费时间很无聊很不想上，就是这个东西还是一直持续下去，而且这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再问下去感觉就要再戳到那个什么奇怪的痛点
没有这是我私下问小朋友这样，就是到底他们就说就一直都很无聊这样，但是家族课、啊、他们有、哦、好像有点多东西，就是他们家族一个学季会有一个特别的庆典，像我上个学季待的是秋学季，他们有一个中秋庆典，那时候就是大家中午才来学校，然后活动一直到晚上，然后他们有一个唱歌比赛，就是每个家族就是唱歌啊干嘛的啊，然后我看有的小朋友其实小孩啊就是玩得蛮开心的，可能小三以下这样，然后晚上放电影，其实我觉得那个气氛蛮好的，然后听说以前疫情啊就是还没有出来之前就是更有趣，就有各种闯关活动，对，所以这边先不要把就是家族直接拉黑这样
不过说实在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的感觉怎么样哦，在我目前听到胖胖现在分享的这些，我觉得其实和平之教还是有做了蛮多跟传统学校是差距蛮大的部分嘛，包括说刚才是胖胖讲的这个在功课部分的一个你说值的提升嘛，然后或者是说比如说这个 checking 时间或者是这些家族课啊，然后还有他们的主题式教学，我觉得他确实就是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到他算是蛮脱离传统的体制学校嘛，对，胖胖这个你认同吗？
认同
干嘛犹豫了两三秒那他跟你自己想象的呢，你自己在进去间的想象，你自己觉得你现在已经离你现在等于说已经结束实习嘛，就假设如果说你进去前你觉得是一间可能是90分的学校好了，那你自己在离开后你会觉得留下的分数大概是几分
打分数是不是
对对对，我可是我讲的这分数不是这学校好坏，而是这个分数是跟你自己的差距，就是你自己的差距啦，对。
OK， 如果一开始进学校的话大概是70分吧，然后离开的时候是应该可以到90分，但是里面有很大部分是因为情感的因素。
烂透了
就是很不客观这样，就我已经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对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蛮好的呀，因为就是代表我觉得至少代表你确实像那个老师讲的，就是说你最后在离开这个环境之前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自己放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教学场域跟学校里面的，我觉得这是好事啦，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对，好，那我们接下来来问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哦，胖胖，如果你自己，比如说你，我知道你没有小孩嘛，因为你还很年轻哦，你身边如果有朋友，他们有小孩，对不对？你会推荐他们去和平私校吗？
我想先讲一个东西，就是网络上就有 一篇报道是说，就是和平少年有很多小朋友转出去。那、
哦、真的、啊？
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过得到，过得到。然后那时候是说
关键字来，
和平少年转出去什么之类的吧？
哦、
对，我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我进来实习的时候，我有一个很诡异的发现，就是。好像有些小朋友是转回来，就是有些转学生转进来，然后他以前是读和平实小，我想说怎么那么奇怪，就是你是一直在搬家是不是？就是怎么从和平实小转出去，然后又转回来？对，那、嗯、老师后来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们小四啊小五小四的小哎、欸、小四左右吧，就是那时候就是蛮混乱的，然后。可能家长还要在外面接小孩啊，就是可能就是跑出去啊，干嘛？就是班级很混乱，但是他们后来就稳定下来了，所以很多小朋友又重新的再转回来。那我这边要讲的是，就是好像和平实小，因为它算是一个蛮新的学校，五六年这样，然后他们的毕业生只有一届而已。对，然后。嗯，很多事情还在发展当中。我觉得之前那个就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然后现在好像变得稳定一些。那如果我会不会推荐这间学校，就是，一个是这间学校我觉得还在变化中，而且还差异还蛮大。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两年就是本来转出去，现在又转回来。那第二个是。真的又要回到那句，就是老话，就是看你的小孩适不适合这样。这边的蛮多学生都是其实偏向体制的，就他们会觉得，怎么数国英数还是要学好，就是可能没学好就是笨蛋这样，就是或者是对，就是还是要会。然后家长就是因为小学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大考的阶段嘛，就是家长如果。或是让他们自由去尝试，然后那个和平实小它是一个公立学校，它会抓着它的底线，就是它还是会有它的进度，它的对应课纲的东西，它一定会想办法就是把它上到这样。那学生就是比较家长啊，就是给我感觉就是比较偏向体制，对，然后有些对，
所以你觉得？你觉得来这间学校的这些家长啊，他们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就选择体制外了，其实他们就是有一种听起来啦，我的解读啦，我觉得有点像脚踏两条船一样，他又想要体制内的那个学科的那个知识要在孩子一定要掌握住，然后又想要。体制外的那个创造力跟创意，我这样想，我这样讲，你觉得同意吗？
对，就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对吧？
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我帮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就是胖胖刚刚讲一个我非常同意啊，就是包括我们去声优参访的时候，其实声优的创办人也有提到，就是。没有一个学校是适合所有的小孩的，所以即使是胖胖今天分享了这个和平实小的很多的故事跟很多里面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是其实当我们今天回到说我们会不会推荐这所学校的时候，但我们并不是在讲说我们在帮各个学校打分数，在做评比，因为这不是我们节目的目的跟意义哦。我们其实是在说，就是以胖胖自己的观点去看说，哎，那你觉得什么样孩子适合这里？因为其实我觉得也带到我们刚刚讲那个，可能如果你想要脚踏两条船的家长哦，和平实小搞不好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胖胖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蛮不错的，而且就是他确实就有蛮多让小孩讨论啊空间发挥，像他们这个学期这个冬学期他们有那个算是校外教学吧，两天一夜，然后是。学生他们规划的，对，
哦、那
就是会给小孩啊，对啊，对啊，然后要去哪边啊，也会让小孩就是自己选，自己投票啊，就是当然是老师主持啊，然后小孩就投票说要去哪去哪、啊，这样就是这是 至少在我的经验里，就是我小学是没有这样的经验，都是都被老师安排好了，那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这样就是出去校外教学。对，
这可能有点像是部分民族啊。对对对，就是 part of， 然后其他剩下的有一些还是要那个由大人来控制。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蛮有趣的部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那个，其实我蛮开心胖胖可以来分享和平之小的，因为很多朋友他们去实习单位，他们未必会愿意接受访谈，因为我先跟大家可以聊，就是其实我胖胖我也可以跟你讲一个很智障哦，我有时候会无聊，我在看 Facebook 上面的一些实验教育的团体或组织啊，我看他们有一些很好玩的课，然后我就会传讯息给他们说我想要访他们。然后通常都会被秒拒绝哦，就他们会说他们不接受那个就是不认识的单位受访啊，或者是说大部分他们不会都没有礼貌啊，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说他们很忙，他们有的会很高兴的说他们很想要受访，可他说就是学习中他们非常忙啦。那然后就是其实我想要传达给听众朋友的意思是说，能够有一个机会让大家看到学校内部的一些结构跟他们的理念跟操作，其实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像和平实小这样子的一个学校，其实它有很，我觉得和平实小相对是复杂的，因为它位处的地理位置，然后加上它又是公办公营的学校，对，然后包括说它还有我们讲说天龙国家长们的期望值，它有很多很多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元素放在这所学校身上。所以我觉得刚好在胖胖这样子整个我们前面将近半个小时的访谈下来，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听得出来，他有点像我们讲的很像四不像的学校，就是不是说他不好，而是说他想要触及的面向实在太多了，所以相对他又没有成立很久。因为其实坦白讲，学校成立不到十年的学校，真的是算都是算非常非常新的学校，对。然后包括说很多学校，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诺瓦，都已经诺瓦我记得好像是18年还是19年，是不是？对，它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已经算成立很久的学校，所以相对在那边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学校。然后包括说种子啊、全人啊，他们都已经是很老牌的学校，所以和平之小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相对有趣的地方啊。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念胖胖，就我知道这所学校不是你想念就念得到的，对不对？你就算有钱也不一定念得到。
这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我都没有尝试过。对，
但是我知道他很红啊，很多大家都想要挤破头要进去，对不对？
对。
对哦，不是你把户籍迁过去就有用了，对对对。
你说你吗？
对对对，你知道我小孩，我的小孩，我们户籍就在和平之小那边。
读了啦。那小孩
就是
跟你小孩录 podcast， 你请问你在和平之小读心得这样？
他是公办公营的学校，哎，多便宜呀、啊！如果你真的读得到的话，我跟你讲，那个是三生有幸哦。
多，快抽一下。
对啊。好，我们最后我想跟胖胖聊一个，也是算我觉得稍微是对你来说难度可能很高的一个，就是说在你自己，因为我想听众朋友应该也知道说我刚前面有介绍过，胖胖跟我都是在政大的实验教育的第四届的师资培训的成员的伙伴哦。那他这么年轻的一个年龄哦，对，我想问胖胖啊，你在你这样子经历这样一个实习下来，然后跟你自己在政大课程里面你看到的实验教育啊，那我没有说会去讲说，那你这个人你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呢？假设今天你由你来创办一个机构或是一个学校的话，那你对教育的理念看法是什么？我们最后就用这个很棘手的问题吧，来请胖胖回答一下。
OK， 很烫很烫这个问
题。修啊。
这个问题就我想蛮久的，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身上，就是为什么，因为我本来不是读教育相关，就是跟教育没有 没有关系的科系，然后
他很反骨，这个胖胖跟那个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很像哦，就是很背骨哦，就是一定要做一些就是一般人都不会去做的事情。
我本来是学就是算写程式这样，然后本来也打算要当写程式的工程师，但后来就觉得好像不太对，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就是问了自己之后就觉得我想要就是做教育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想要帮自己解套，就是我觉得在教育里面就是看到了很多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或是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这些垃圾东西上面，然后就他没有用，他只能拿来考试，我还不一定有考出来，大考没有考，然后就把那些垃圾时间浪费掉，就是这让我就是觉得很崩溃。所以后来我还读到那个，我还是先是在那个吴宇轩老师，就是一位诗人的脸书上看到，他之前也是全人老师，看到全人的那个25周年吧，就是有系列讲座，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在看实验教育这个东西，这个理念吧，这个体制外，然后再后来又看了荒芜雄老师的书，就是童年与解放跟学校在窗外，然后就觉得对他们讲的很对，就是好像需要一个解放，需要一个我们现在被一个知识覆盖住了，一个套装知识覆盖住。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在申请这个政大计划的教育理念，就是我要想要把这些东西拿掉，就是这些套装知识啊什么，就是让他们回到原本的样子。但我讲的很抽象，因为说真的我真的没有什么经验，我也知道自己讲的很抽象，就是那时候在写。就是我那时候写的时候就有点就是想说啊，我在讲
干话什么，
我在对，就是在干嘛这样。然后我自己又很喜欢国学，然后我又把就是什么国学的东西写上去啊之类，然后说啊要把小朋友他们遇到的障碍拿掉，然后他们就会长成他们自己。我觉得实验教育很喜欢用长出他们自己这个动词，长这个动词。然后我那个时候教育理念就是这样，然后但是一直过到现在啊，然后我会其实我反而看不清楚到底是实验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好像离它越来越远，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教育形式才是一个该说好的吗，或者是说就我可以认同，就是看了和平时校，虽然我对他就是有很多可能觉得有待改进的，但是一方面却又觉得好像莫可奈何，就是要不然要怎么办，家族课很无聊，那要怎么办，就是混凝这个理念很好啊，可是那我自己也讲不出什么，那可能又去听像是共学团啊，那共学团是怎样运作啊，好像很不错，但我也不知道到底真相到底是怎样，就是我们好像在外面看都觉得很棒很棒，但是进去之后那个就很像是你在开车之前就是大概知道开车是怎么回事，但是当你坐到驾驶座上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说的
真的
说的很好，
对，我就所以我在这个计划其实越来越迷惘，但是有东西真的浮现出来是关于我自己，因为这个政大计划它其实有很多自我探索的相关课程，然后还有主课，对，主课就是学员们间彼此就是共组一堂课，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开始不断的就是自我不断的浮现出来，就是像一种叩问，一种说你现在真正你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就我好像那个时候啊在写申请计划的时候我都说我要 打破这个体制，觉得我要让就是这个教育更好，这个体制烂死了这样。但是回到自我，就是就会发现，哎，好像到头来就是还是想要帮自己解套，然后想要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代，然后实验教育反而会开始叩问自己说，哦，我真的是我到底想要做到什么？对，那这件事情浮现出来之后，其他东西就会变得模糊，就是对啊，我到底想要什么？就是我去批判这些学校，或者是我去赞同这些学校，那我到底要生出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如果我是以自己就是为目标解套的话，那我还能带给小孩什么？我在一开始进入这个计划的时候，有一个提问是体制内里面成长的，我们要怎么去看待体制外，甚至是去当体制外老师或者是体制外的家长。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没有办法，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然后他不断的最近，尤其是最近啊，就是计划好像快要就是要开始准备惩罚了嘛，就是好像
我快到尾声了，
对，快到尾声，然后这个叩问就变得非常清晰，就是一种叫你不要再说谎的感觉，对，就是然后拿东西
诚实面对自己，
对，诚实面对自己，我觉得很容易就说谎了，就是像我一开始上大学，我说哦，我考就是二类的学习，是因为就是我妈逼的，这样就是。因为我哥本来想念中文系之类的，但是就是被我妈驳回，就是一直劝说不要，那我就直接选工学院。对，我就大学四年都这样讲，但是我在中文系啊就是旁听课程，然后有一次听一听啊，我就忽然领悟到说，没有，这都是我在骗自己，就是我在找借口而已，就是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就我又把它推给别人，就是不小心就骗了自己说是别人造成的这样。那我在最近就有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就抓着实验教育说啊，这个教育很好，这个东西很棒，但是我到底是就是这些声音好像掩盖掉我本来到底想要面对的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心里就是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啊，好抽象，好抽象，对，大概是这样。
好，
就是、
不会不会不会，哇，你这段独白真的是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我觉得蛮好的，真的就是你知道，我们节目最有趣的是，我一向都是想要来宾讲真话的，对，因为就是。对，就是这段我觉得我不会很意外，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在这个阶段你就能够完完全全回答这个问题，有点像就像你刚刚讲的，中间一定掺杂了一些谎言或者是对或者是别人的想法，对，但是确实啊，就是其实这有点扯远了，就是你知道在惩罚里面我不是有做一个短讲吗？对，然后我有在想啊，就是我们在成果发表里面，当初我在看大家的这么多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每个人不是填自己想发表的东西，然后我就看说，哎，这个大概就是实验教育有趣的地方吧，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人，然后每个人想做的事情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面向也全部都不一样，然后可是大家都把它定义为实验教育嘛，就是每个人心中的觉得说我这样也是在做实验教育这样子嘛，对啊，然后我是觉得哎，教育理念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真的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在我这个节目里面，我不知道胖胖你对我们节目了解多少，其实我在做这个节目里面我也一直很努力的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试着挑战，就是所有听的人，就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去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没有所谓的 教育根本没有所谓的对跟错，就是只有所谓的适不适合你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包括说胖胖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实验教育各式各样的学校啊，各种不同的理念，各种不同的操作，其实追根究底，我觉得我们自己看他的人能不能够用一个不同的眼光去看。比如说世人的标准就是这个东西不好，这个东西好，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去看待这样子的学习，如果我们是变成说啊，我觉得他这个教学法不适合我的小孩，而不是说这就是一个烂东西，这就是一个好东西，我觉得这一种能够接受多元的观点的一个方式去理解，就是每一个教育，每一个教学方法，它背后总是有适合的跟不适合的人。对，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是在教我们在实验教育里面一个很挑战的部分啦。包括说不只是胖胖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因为我自己也在实验场域里面，我也在教学嘛。对，然后最近也很衰哦，最近TFT 的那个面试最后没有上的结果，对我是重重的打了一击，怀疑觉得说干我到底是不是不会教学，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唉，有时候我觉得教学吧就是这样子，就是诶，也许我不适合，也许他们不喜欢我的教法吧，对啊，或者是说就是你有适合你教学的孩子。就是我自己在看，像刚刚胖胖讲的那个共学团的部分，我觉得也很有感。就是外面的人看共学团都觉得哇，好像很理想很棒，然后里面的人自己在看上去看的什么东西啊，都一团乱这样子。因为这共学团常常是相对是比较难建立那种学校类型的制度跟 SOP 啦。不过我觉得最后这一段就是真的胖胖帮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哦。就是因为我接下来还会做不同的同学的那个也是实习单位的分享，然后包括说种子的分享，我到时候也会再重新再看一次影片，然后当初我们是在线上参访嘛。对，其实种子我还蛮想找那个云安啊，他说他可以找他的朋友，他们以前在种子。对，就是我们其实世界能 cover 到的场域其实不少，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尤其是几个比较经典的老牌的学校，我们几乎刚好都有同学去，然后包括三界也他们也参访很多。那最后胖胖，我们你有没有什么还想要对听众朋友补充的呢？还是我们还有机会再邀请你来节目？
再看那个后来有没有实习，有没有确立下来这样下一个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找你来聊主课啊，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主课王应该可以来找你聊一聊政大的主课的故事。
可以，主课还蛮有感受的。
对，好，那我想我们这一集时间的关系啦，默默也快要一个小时了。那我想就非常感谢胖胖来到我们节目分享，就是和平实校的故事。然后我自己在看你啊，胖胖，就是这是我个人看你，我其实很羡慕你，我会觉得就是你可以在这个阶段就有能够察觉到你自己的想做的事，跟确实的，虽然说你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你还有很多迷惘，可是我觉得你确实在往这个方向走，已经算是很幸运的，对啊，你像我自己，我都已经35岁了，对。对，你当你有家庭有小孩的时候，你自己在察觉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做这些事情很辛苦啊。可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这一届很多年轻人，你们的可塑性很高啦，所以就是努力的往这一块，我觉得继续前进一定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的。对对啊，那我们就这一集我们就聊到这边咯，那就听众朋友大家拜拜啦。
好，谢谢掌声，大家拜拜。